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开始来实体的敬拜。相信在很快的未来，刚才也报告了，我们疫情好转，更加好转过后呢，我们可以开放给更多的人来一起来敬拜。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运用祭司，那等一下我再介绍解释为什么叫做运用祭司。问问大家，现在我们手上好像没有这个周刊，可是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我们现在都是电子的周刊，所以现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会不会记得周刊上这段文字，上面说什么呢？要培训门徒成为有效的君王和祭司，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那我们提到祭司这两个字呢，英文是 priest，天主教的神父，英文呢就叫 priest， 这是现代的，但是我们现代的中文的翻译呢不叫祭司，我们叫做神父，天主教我们叫做神父，然后还有一些宗派或者地方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职分呢翻译成司铎，那么圣经里面呢经常呢提到祭司，可是我们现代人，对于祭司呢似乎很陌生的，你知道吗？很久以前呢我一直觉得祭司这个称呼很古老很过时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然我觉得这样想是错的，那是时候让我们认真的来看待这个称呼了。那我先说说以色列人过去，我们相信从圣经里面我们相当的理解以色列人的过去，以及他们的一些信仰，还有旧约圣经所记录的有关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有所了解，大家一定会同意说出埃及是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大家同意吗？很重要，因为真的是造就了他们整个的民族。那么这样重大的一个事情呢，现在我想问一问，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除了是因为要带他们到那个我们经常说什么呢，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嘛，对不对？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到底上帝还有什么心意？到底上帝还有什么心意？大家在心里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虽然我们不能喊出来，上帝当然有他的美意，好，我们在出埃及19章5到6节，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心意，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读，你可以小小声的读，然后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今天要给我们的话语。来，1、2、3，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在我们进一步说明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拣选和呼召，让我们成为圣洁祭司的国度。这时候当我们再次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请你让蒙蔽我们的黑暗权势离开，让每个生命都得到翻转，认识自己的身份，使用我们的权柄，使你得到最大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里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最后一句话很明显的是上帝通过摩西吩咐每一个以色列人一定要做的事，每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国度，在过去可能我们一直以为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牛奶与蜜的迦南应许之地，让百姓在这里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过平静的生活，那么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约就算是完成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想法，的确是有人这样想的，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了神的本意， 和计划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原来上帝的本意就是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说什么呢？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以色列民都是祭司，并不是一个两个哦，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祭司。如果我们有注意到新约希伯来书在这里这两节经文，这四章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犹太人说，迦南地绝对不是他们最后要安息的地方。大家明白希伯来书这里做什么吗？就是说你去到迦南地，不是就在那里安居乐业，快快乐乐的，从此无忧虑，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上帝不是祝福以色列人之后就完成他的计划，不是这样的。上帝有更远大的计划要落实在我们人世人当中。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是一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有这些的计划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会讲很多。以后我们会有时间的话，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来看这段经文。那么我们今天就专注在祭司这样的一个名词。在创世纪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时代，祭司这个名词就已经出现了，而整本圣经呢，祭司这两个字出现了800多次，当然在旧约就有700多次。那我们很熟悉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关于祭司的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2:9，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会背了。这里说什么呢？上帝不但拣选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哦，不只是祭司的国度，不只是圣洁的国度，还要加上一个很特别的称呼，是什么呢？是君尊的祭司。不只是祭司哦，是君尊的祭司。那么在这里让我解释一下君尊的意思哦。OK， 在新约希腊文里面哦，君尊这个字哦，就是 Basileus， 这个字叫 Basileus， 我不太会念哦。它的意思是皇室的，就是专门给什么呢？给皇帝使用的。所以君尊的祭司就是皇帝的御用祭司，大家明白吗？是皇帝的御用祭司。那如果大家喜欢看中国的宫廷剧和后宫的那些妃嫔们就来争权夺利，那你就知道说一定会讲到皇帝嘛。那么这个身份君尊祭司或者君尊这个意思，就是皇帝的钦差大使，带着皇帝的圣旨，皇帝差派的。那么当他带着圣旨的时候，他是代表皇帝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因此在新约圣经里面呢，祭司和君王这两个职分总是连在一起，形影不离，可以说是二合一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彼得前书2:9是对每一个得救的信徒说的，就是说上帝不只要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而我们是带着上帝这位万王之王给我们的权柄，成为君尊祭司、御用祭司，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在人的面前我们代表神，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还有桥梁。那么今天我要让大家看一段比较少人用的经文，就是在撒加利亚书6这里。撒加利亚书6:12-13，他这样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早已经预备好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我们现在知道是谁呢？就是耶稣。因为我们是新约的，耶稣已经来了，那么我们知道他就是耶稣。当时他们不知道，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来。那么耶稣来上，他不只要这里的预言说什么，他不只要承受尊荣，坐在宝座上掌完全，就是君王哦，成为祭司。耶稣本身就带着这两个职分，所以君王和祭司这两个职分呢，总是连接在一起，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对于我们新约之后，耶稣来之后的耶稣的门徒来说，我们如果要效法耶稣，我们当然要操练耶稣的身份。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君尊祭司。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这个重要的双重的职分，忘记了上帝拣选我们的心意，甚至像我以前一样认为这是过时的一个概念来的。那么或许人要问，祭司的观念我们勉强可以理解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即使没有担任过祭司的这个正式的职分，我们好像也经常做这个，我们基督徒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简单的说，我们成为中保嘛，成为中间人。怎么样呢？怎么样成为中间人呢？就是把人带到上帝。如果人经常跟人家分享福音，经常把上帝把耶稣介绍给人，事实上你就是在做一个祭司的工作，你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可是这是祭司哦，可是到底怎么样做呢才算是带着君王的权柄？我们这里有没有人谁做过君王啊？没有啊，大概没有啊。我自己哦，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哦，我不太喜欢太过复杂的或者太过抽象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个像君王的人就是不惧怕。我已经是君王了，怕什么呢？不逃避哦，去面对，不推卸，掌握主动，掌握主权，这样的一个样式哦。当然很多时候这是相对于我们的仇敌说的，因为我经常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仇敌不断的来骚扰我们。然后上帝呢，其实他太过了解我们了，因为我们在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在还没有真正去面对，还没有真正的去应付，我们心里就胆怯了，我们心里就退缩了。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还没有开始打我们就输了，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心理。可是我相信上帝期望我们做什么呢？过一个居上不是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这样一个在困难中能够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是上帝的期望哦。所以因为我想更好的来解释或者让大家理解这个君王的概念，我就寻求上帝哦，那么要用什么方式来把这个概念讲得清楚？我跟你讲，上帝真好哦，他就让我想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情。多久呢？40多年前。哦，40多年前我正在当兵嘛，那时候是国民服役。于是我就带领我的一个小组，就是小兵们去登家。登啊，知道还知道吗？就是差不多在，应该是在玉兰吧。去参加在那一带去受训哦，那个地方比较偏僻，但是不是树林哦，它是马路来的，那马路比较少车，比较少人走的马路，所以很适合我们做一个军训哦。那么好了，我们在马路上走到一半的时候，诶，前面就有一群什么呢？很凶的野狗嘞，哇！这群野狗差不多有20多只哦，然后就向着我们啊很大声的吠叫，你知道吗？我们就8个人，前面有20多只狗，哇，怕不怕呢？而且这些狗哦，这是野狗来的哦，不受控制的哦，几乎每一头哦都很凶哦。然后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很怕，因为很怕他们就这样冲，而且我走在前面啊，很怕他们就冲过来咬我们。为什么我怕呢？是因为我从小住在市区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野狗，这么一大群的很凶的野狗聚集在一起。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跑哦，对吗？尝试嘛，你一跑狗就追你的。所以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呢，啊，当然我先讲，我们当时手中都有枪了哦，来福枪哦，我们当兵的人都知道，来福枪是军人用的一个武器。但是呢， 因为是训练嘛，里面是没有子弹的，可是有子弹也不能乱开哦，所以没有真子弹哦。那这群野狗也是很特别哦，它也大概知道我们怕哦，所以就越走越近，一边吠一边越来越近，越吠呢就越凶哦。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我们的救兵来了，救兵就是我后面一个小兵，后面一个小兵，他怎么做呢？他冲上来，拾了一块石头就这样扔出去。那么这狗一看到扔石头，哇，就好了，向后就好了。然后跑了还有一些犹豫不决哦。然后这个小兵又拾起一颗石头就又扔出去，不只是扔，而且他向前跑是扔过去的。那么这群狗真的是一吓到一哄而上，全部跑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哦。然后很奇妙哦，哦，原来这个小兵救了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当然很开心啊，因为刚才还很怕嘛。可是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是走在一条偏僻的马路上哦，马路上是有车子应该走可以走的哦。我们一路走来哦，地上一颗石头都没有嘞，他怎么去拿一块石头扔到那些狗里面呢？原来哪里来的石头呢？后来呢，我们就问那个小兵，他就跟我们说了，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扔石头，因为地上都没有石头啊。他说因为他了解这些野狗，他从小呢就住在甘邦嘛，这些野狗对他来讲是很熟悉的，他很熟悉这些野狗 的性格。他说野狗其实是怕人的，他怕我们，然后他就大声的吼叫，希望你能够退开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因为他知道狗的这个习性，他就假装哦，拾起石头扔过去，这个动作呢就让那些狗跑到无影无踪。所以而且不止一次哦，他骗了两次狗还是相信。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来的。那么我们过后呢，因为我们都是阿兵哥嘛，过后就一直在讲这个故事，讲了很多次哦，大家都笑得很开心。那为什么开心呢？因为我们用了两块看不见的石头呢打败了一群野狗。上帝让我记起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作为信徒必须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就是上帝那双有大能大力的手，就像刚才所提到的那看不见的石头一样，我们看不到，但是却能够击败我们的仇敌，让他们一个一个逃得无影无踪。为什么呢？就像那个小兵知道狗的细心一样，我们的仇敌已经被打败了，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当他知道我们奉耶稣的名斥责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想起了他们被打败，什么样子跑掉了。大家阿们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去看刚才的撒加利亚书的经文，这里十二节十三节都提到耶稣要建造的这个耶和华的殿并承受尊荣哦。十二节十三节都提到，这是很独特的经文，其他地方没有讲过，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讲。那么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承受了君王和祭司的职分，为的是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我相信这里所讲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耶稣我们很熟悉的在约翰福音里他说什么呢？他要在三天里面把拆毁的那个殿来重修，而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哦，所以我们慢慢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就刚才他讲别人拆毁，他要三天里面把它重建起来。耶稣所说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呢，在耶稣升天之后，真的就被罗马人烧毁了。从此就不再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再建回来哦。 显然的，撒加利亚书所预言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十二节、十三节后的那个耶稣要建的圣殿，不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那问题来了，到底耶稣要建的殿是在哪里呢？想一想哦，可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被掳到巴比伦过后，上帝兴起了以斯拉还有尼西米，带领他们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还有城墙。当时有一位先知哦，就是哈该哦，他说了一句，另外一句也是很重要的预言哦。那我们看看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后来的圣殿比先前的殿呢更加的荣耀。这是一节很著名的预言哦。但是我们知道，以斯拉所重建的以及后来在修建的耶稣时代那个圣殿，是后来希律王修建的，那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没有比以前的圣殿更加荣耀。以前的圣殿是所罗门建的，对吗？都没有比以前的圣殿更加荣耀。那表示什么呢？那表示哈该的预言并没有在旧约实现。我相信这更加荣耀的圣殿，哈该所预言的这个圣殿，要应验在耶稣来以后所建立的祭司的国度。耶稣在刚出道来宣讲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记得吗？他一直讲这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的到来就开启了天国，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君尊祭司的国度。出埃及说什么呢？祭司的国度。新约说什么呢？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而耶稣的工作就是好像撒加利亚书所预言的，要建立以心灵来敬拜上帝的圣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原来我们自己才是上帝要建立的圣殿。耶稣就是要建立你，建立我，建立我们大家，来建立教会，来扩展他的国度。所以说，上帝在出埃及的时候，命令以色列人要建立祭司的国度，并没有停在旧约哦，没有停在旧约哦，也没有停在耶稣的时代哦，而是一直的持续在建立，在扩展。并且在启示录的时候，他提到将来的日子，这个祭司的国度要完全实现。启示录这里说什么呢？圣徒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神的祭司是御用祭司嘛，也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耶稣做完了他在地上的事工，他已经升天了。现在这个在地上建立神的殿的责任落在我们的身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这里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做比他还要大的事情，我们要做比他还要大的事情。就是说信徒也要带着这两种职分来建立圣灵的殿，我们靠着耶稣做更大的事情，最终呢，上帝和耶稣都要得到荣耀。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操练做祭司和做君王，没有操练做御用祭司或者君尊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话，将来怎么在启示录的那个年代那个时代跟耶稣一起治理一千年呢？我们现在就要操练。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的希望与你有约，很开心的一段日子，很兴奋的一段日子。那个布道会让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可是在布道会之前，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还教导了大家如何去预备自己去接触嘛，去接触，然后去邀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何济牧师有教导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德烈行动，安德烈行动相信大家都有印象，而且我们也教导了怎样建立一个祷告祭坛，站在破口中呢，为我们要邀请的人祷告。而那个祷告，那样的祷告是有策略的祷告，不是随意的祷告。什么是策略呢？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带着君王和祭司权柄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战略性的祷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当时的确是很多人做这样的祷告，很多教会因为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培训，当他们去接触的时候，去邀请人的时候，他们取得很大的突破。如果你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些熟悉的朋友，你就明白了，华文部的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特别得到恩典，上帝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我们邀请了很多人去，那个场面是很震撼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使用君王和祭司的身份来带领一个人信主的见证。那在阻断措施之前呢，就是在大概二月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一间中医院推拿，因为我的背有点问题，我知道那家店的老板他是一个基督徒来的。那我到了那间店的时候，就看见那里很多推拿师都在缝制什么呢？口罩。但是口罩不够嘛，二月的时候，所以他们都很怕就缝口罩。然后后来我的推拿师就过来说，哇，那里的那个生意很差，生意差到什么程度呢？我是他们当天唯一的顾客，我是唯一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跟我闲聊。那么他告诉我说，他老板现在，因为老板是一个基督徒，每天下午，就会召集他们一起读圣经。其实他们都没有相信耶稣的，可是因为他们没有生意嘛，就是很比较有空，老板就说，既然大家都有空，我们就来读圣经。所以在闲聊中呢，就是我们就这样闲聊，在闲聊中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他看过或者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什么呢？2020世界末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有没有读过。我是听了他的这样的见证，他的分享之后，我回去找的，真的有这本书。他说他以前很喜欢读这本书，所以读了很多遍，简直是着迷了。但是呢，他说想不到今年就是2020年。所以以前很喜欢的书，现在变成很恐怖，很恐怖。而且你看那日期，2020年是3月20日，世界末日。据那本书所说，世界末日是2020年3月20号。我跟他谈话的那一天是2月20多号。剩下不到一个月。而且那时候武汉还在封城，我们大家记忆还好，还有的话，新冠病毒把全世界呢都弄得人心惶惶。所以这位来自中国的推拿师，他其实是怕得要死啊，因为世界末日好像要到了，而且看这个局势，那个看不见的病毒好像要真的是要摧毁很多人的生命。当然我跟你讲，我不相信3月20日是世界末日。我以后如果有机会讲，我真的是不相信。虽然上帝说过什么呢？上帝说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绝不落空，天地是要废去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在哪一天，但无论如何，上帝的话和计划，一定会成就的。然而我知道有机会跟这位推拿师传福音，可是我跟你讲真的跟他不熟。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谈我的信仰，于是我就使用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两个祷告的策略，君王和祭司的祷告。我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分享，我觉得他里面已经很乱了，一边听他说，一边在心里为这件事情祷告。不过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是不能够一心二用的啦。虽然很多人说毛地踏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不能够，我无法一边听他讲话，然后一边好好的祷告，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必须仔细听他说什么嘛，否则好像有点不太礼貌哦。我是这样想的哦。可是我知道上帝一定听我的祷告哦，因为他这是他的应许嘛。于是我在听的时候，我一听到他说担心、害怕、不知所措、恐惧啊等等，我就在心里很简单的说哦，只有两个字，拆毁。我只说两个字，拆毁。一听到我就拆毁、拆毁、拆毁。这是君王式的祷告啊，奉耶稣的名拆毁哦。虽然只有两个字哦，我相信上帝听到了。好了，等到我有机会讲话的时候，就是之前我除了讲拆毁之外，当他讲到其他东西的时候，我就跟他，我在心里面就祷告说：耶稣的亮光，耶稣的权柄，仰望耶稣，耶稣是世界的光等等，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这就是祭司式的祷告嘛，对不对？就是介绍耶稣给他，在祷告里面哦。好了，等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就问他相信耶稣了没有？我就问他说：“你既然经过了圣经的查经嘛，相信耶稣了没有？”他倒过来问我了，他说：“耶稣是真的吗？”他显然知道耶稣，他就问我：“耶稣是真的吗？”那我就说：“当然是真的。”他就说：“如果是真的，他就要相信。”那我当时没有很多时间。环境也不允许我说太多的话，所以我就简单的就跟他讲我的信仰，就说其实我们基督徒也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被毁灭的，可是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世界末日是我们的新的开始。我说世界末日是我们新的开始，然后我就跟他简单的分享了福音。到最后他推拿完了，我就问他：你要不要像我一样相信耶稣，然后接受他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大家猜到他的回应吗？对了，他马上说好啊，他说好啊。于是我就当场的带领他做完了决志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 看得出他笑得很开心，因为刚才是恐惧的，现在笑得很开心。我离开的时候，他跑去跟他的老板，他的老板是基督徒哦，跟他老板说：就是这个人带我相信耶稣的。他是很开心的哦。而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是我自己能够做到的，因为在我的分享里面，我刚才讲过没有很好的环境，没有很长的时间，我解释福音的时候也没有讲得很精彩，我只是很简单的把一些福音的真理告诉他，然后他就相信耶稣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我抵达那里之前已经预备好了他，预备好了这位姐妹，因为他的基督徒老板每天跟他们几个一起的查经。把荣耀的掌声归给上帝好不好？我相信坐在这里以及在家里看着直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不会否认，在这个世界快要终结的末世，带领人们相信耶稣是天父上帝最关心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我今天的讲题叫做御用祭司，我现在开始讲，不是义勇，就是只被上帝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万王之王所使用的祭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天父呼召我们，其实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君尊祭司，跟他一起同工，然后来继续扩展耶稣在地上所重新开启的这样的一个祭司国度。这也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权柄，并且在上帝的带领下好好的来使用这个权柄，来确保我们每天都胜过仇敌的征战。刚才我分享了看不见的石头帮助我们打败了仇敌，所以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让上帝 那双看不见的手来完成这一切。最后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我们知道哦，在旧约的时候，每个祭司和君王都是被膏抹的，对吗？哦，我们在座的各位，既然我们都是君王和祭司，我们被膏抹了吗？我们被膏抹了。我们看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叫摩西来膏抹亚伦，亚伦就是祭司的代表。当上帝拣选扫罗或者大卫成为君王的时候，他也叫撒母耳膏抹他们。大卫是君王的代表，所以今天的我们当然也要被膏抹，对吗？那么上帝吩咐了谁来膏抹我们成为一个有君王身份的祭司呢？谁可以告诉我，到底我们被谁膏抹了？答案在圣经里面咯。哥林多后书一章这里说什么呢？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抹我们的，就是神。就是神，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膏抹我们的不是摩西，也不是撒母耳，而是神亲自膏抹我们。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我们有圣灵为印记，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凭据。上帝亲自膏抹我们，给我们权柄，除了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对付黑暗的权势，更重要的是为了扩展神的国度，为了扩展他的国度。所以上帝的百姓们，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件多美好充满了尊荣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我们要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那么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好不好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使用上帝给我们权柄，作为一个成为一个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能够造就我们自己的生命，造就我们的家庭，造就邻舍，造就社会国家，甚至全世界，能够造就全世界的君尊的祭司。你愿意这样做吗？